原相分别为舍等时，善显相分别为眼识等定所依思。这是第二课原相分别。在大科说呢，这是啊第二科广分别，第一科是广电记，第二广分别分两科，第一科标述，第二科是别词。别词里边分十科，第一科是根本分别，就是阿赖耶识啊。这个根本分别啊，它是非常的微细，是一切分别的根本，其他的一切分别要以阿赖耶识为依止，所以叫做根本分别。因为它是特别微细，所以 也成为实论上说的是不可知啊。第二个是原相分别为舍等时，就是舍生相未除啊。它是能分别的所缘相。它为什么也称之为分别呢？有两个意思，因为它是分别的所缘，这是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就舍生相未除，它是以实为自性的，就是它本身是空无所有的。为什么有这件事呢？这是实的关系，实所变现的影像，所以也叫做实啊。这是原相分别，就是能分别的实所原相，实在也就是它所变现的相。第三是显相分别，为眼识等定所依思。显相分别呢，就能显现的所缘相。这个能分别的心呢，缘所缘相的时候，能显现出来所缘相。这是能分别的心呢，有这种功能。谁是显相分别呢？为眼识等。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并所依识呢，就是意根，就是莫罗识啊，或者也包阿赖耶识也算在内。但是前面第一个根本分别别立为阿赖耶识的根本分别，是这里可以不必说的啊。是原相变异分别，为老等变异，乐受等变异，贪等变异，逼害时节代谢等变异，奈若迦等诸取变异，即欲界等诸界变异。这里说这个原相分别，就是把那个第二个原相分别广说其相。这个前三个分别简单的说呢，那个根本分别就是阿赖耶识啊，也就是前面说那个意识。这个原相分别为舍等识，这就是相识。显相分别就是见识，由阿赖耶识为意识显现出来这两种分别。这三种分别也就是包含了一切的分别了。下边又说到原相分别、显相分别，就是广说了。这个所缘相它是有变异的，它不是一直地停留在那里不变哈，所以叫做变异分别。这下边呢就是明白地解释出来什么叫做变异分别。 也就是所缘啊，所缘的境界，为老等变异，就是这在有情这一方面，有老有病有死亡的变异，因此而有变异分别。乐寿等变异啊，不但是有老病死的变异，还有乐寿苦寿舍寿的变化，因此而有分别。贪等变异，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有贪嗔痴等的三毒的变异啊，因此而有分别。当然这个原相这里面指所原相哈，鼻害食解代谢等变异，鼻害就是这有情众生的烦恼境界、苦恼境界，互相杀害，互相苦恼的这个境界，这叫鼻害。食解代谢就是春夏秋冬啊，寒来暑往这些新陈世界上的变异。奈落迦等，奈落迦就是地狱，那么有地狱、有恶鬼、有旁生，这个诸取的变异的分别。即欲界等，主界变异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啊，那当然这是高过三个道了，这也是一种变异。这一段文就说到。所缘相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境界啊，因此而有变异。五显相变异分别，这个显相就是前面说那个显相啊，这下面呢就是把所显的相的变异详细的说出来了。未记如前所说，也就是前面那个啊原相变异分别所说的种种的变异啊，因此而有种种变异的分别。一共是十种分别，这里边呢说出了五种，就是第四个原相，第五个是显相，和第二啊第三的原相显相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没有说根本分别的变异，因为根本分别太微细了，是不可知的，所以就不提他的变异了。六他隐分别，为闻非正法类，即闻正法类分别。前边呢，这个根本分别、原相分别、显相分别，这些境界是按照众生啊具有的这种分别，生来就有这种，会有这些分别啊。下边这个呢，这个不是具有的啊，后来学习的。那么这第一句是他人分别呢，这句话是总说的。那个第七不如理，第八是如理，就是别说的。他人分别。就是不是他自己有这样的分别，是另外有一个因缘能引起你内心的分别。引起什么分别呢？为闻非正法，听闻了不合道理的事情。不合这道理的事情也有很多种类的，所以有个类字。即闻正法类呀，就是合道理的事情而引起的分别。这是第六，下面第七是不如理分别。什么叫做不如理分别呢？为诸外道闻非正法类分别啊，就是佛法以外的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们啊于此啊听到不合正法类，他相信这些嘛，又引起很多的分别。八如理分别，这是有智慧的人呢，相信了佛法以后，他能够啊如理去作义哈，就为正法中闻正法类分别啊，就是在佛法里边的佛教徒，听闻了佛法的时候，也会引起很多类的分别。佛法里边那个经律论很多。 所以也有类的不同。九执着分别为不如理作异类，沙家也见。前面说到啊，也说到外道，其实这里边也说的外道，就是把外道里边的邪执邪见呢具体的分别出来哈，所以叫执着分别。这个为不如理作异类，沙家也见为本。这个不合道理的呀、啊、虚妄分别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不如理作异的沙家也见，就是恶见或者说身见，就是在舍受显缘识里边至少有我哈、哦、这样的呀、啊、见为根本，生起来六十二种见取相应的分别。这六十二见取相应啊，这个取这个字呢，当一个有所往的意思解释，他就是他不能停留在这里，他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啊。就是我们在生死的流转的这个众生，就是流转就是取的意思，或者说或也苦的流转啊，他有种种的烦恼，他就会到业那个地方，由惑到业，由惑业到果报去受苦。这惑业苦不能停留的，一直的在那里流转，所以叫做取啊。那个说六十二见呢，这一段文的确是指小乘啊学者啊，这个他所对治的烦恼就是六十二见啊。这六十二见呢的分别啊是怎么成就的呢？就是以五蕴舍受显缘识，再加过去未来现在，这样的计算的成就是六十二见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要是五蕴来说，第一个就是舍蕴啊。这个舍蕴这个地方呢有四句啊。第一句舍是我，就执着这个地水火风成就的这个身体是我，就是即舍受显缘识。现在单说舍善行行识暂时不说，即舍是我。第二呢，舍不是我，但是这个舍是我是有舍的，那就是我所有了，舍是我所有的，这个舍是属于我的啊，我既存在舍这里，舍是我的住处。那么有一共有这四句，那么受想行识啊也同样有这四句。那么五蕴呢，每一句有这四句，四五就是二十句啊。二十句加过去的二十句，现在未来各有二十句，加起来就是六十句。另外还有一个常见断见，就是六十二见。有这么多的执着，这么多的虚妄分别，这是第九句啊。第十句是闪动分别，为诸菩萨四种分别。这个闪动分别呢，这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的烦恼。这一句里边有十种分别。这个闪动这句话呢，就是散乱流动。这个分别是散乱的，是流动的，它就是烦恼。我们有这样的烦恼的时候啊，使令我们呢，障碍我们不能得无分别智啊，不能见到诸法真实相，就是停留在凡夫在这里。这十种闪动分别啊，十种分别，哪十种呢？下面第二课是解释，分两课。第一颗劣识闪动，好，就是一是无相闪动，二是有相闪动，三是真一闪动，四是纯简闪动，五一性闪动，六异性闪动， 七是自性闪动，八差别闪动，九如名取意闪动，十如意取名闪动。这是列出来呀、啊，十种闪动的分别就是烦恼。下边你为对治此十种闪动，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种说无分别智，就是、啊、佛为了灭除去这十种闪动的烦恼、啊、为我们宣说、啊、很多很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。般若波罗蜜多经说的什么呢？是说的无分别智，用这无分别智来对治这十种闪动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十种闪动，第一个是无相闪动。看这文的解释啊，这无相闪动、有相闪动是在呀、啊、额知上说的啊。下边增一闪动啊、损减闪动，就在法知上说的啊，也应该有这样的差别。第一个无相闪动呢，就是佛法里边呢讲一切法空，讲实受想识都是空的。那么我们学习佛法要不能得到正见的话呢，我们就一切都没有了，那么叫无相闪动。这无相啊，是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、啊、他内心的所缘境，以无为所缘境啊，就是说无是过了头啊。那么在印顺老法师的解释呢，这无相闪动啊，为了破这个无相的闪动，在般若波罗蜜经上说实有菩萨。那么看这个世亲菩萨实啊和无性菩萨的解释啊，解释这个十大乘论的那文上说呢，这个实有菩萨不是没有菩萨，是真实有这位菩萨的啊，不是没有菩萨。这无相闪动的意思就是没有菩萨。现在为对治破除去这个闪动呢，说有菩萨，实在是有菩萨。有菩萨是怎么叫有菩萨呢？就是观察舍身显现是毕竟空的，这空体是有的，空是有的，那么这叫做实有菩萨。这样子解释啊，印顺老法师解释呢，这个实有菩萨就是如来藏，那叫做实有，这么讲。但是我们要去读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呢，这个如来藏就是无我的意思。那这样讲呢，那就应该是没有过失的哈。或者是综合的说起来呢，就是我们说空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法都空掉了，那这样叫做闪动。现在是说观它是空的呀，破除去这个执着，破这个无的执着，那么叫做实有菩萨。那么这是啊第一个闪动哈、啊、根据般若经啊的道理来破的。这个般若经这段文呢，在无性菩萨的十大乘论时有引来，这个印顺老法师的讲记上也有引来，引来印顺老法师说他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啊，就是六百卷的般若经里面卷四，在大正藏的第五册，在十七页那里开始有这一段文。我把这段文念一念啊。舍利弗问世尊言，云何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？这舍利弗尊者问佛。下边的佛回答，佛招呼舍利弗，是菩萨实有菩萨，不见有菩萨。何以故？舍自性空，不由空故。舍空非舍，舍不离空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，此但有名，谓之为舍。 此自性空，无生无灭，无眼无净，假立刻明，别别于法而起分别，假立刻明随起言说，如如言说，如是如是生起执着，如是一切菩萨不见，由不见故不生执着，如说于舍乃至于实，当知一耳。就是这一段。好，印顺老法师说他是萧观品，就是大般若经那个第四卷萧观品，这一段文出在萧观品里边。然后无相闪动，二是有相闪动。这个有相闪动啊，就是我们对于佛法学习的不足啊，要讲有，就是一切都是有的。那么这个有要执着有过头了呢，那也是闪动，也是散乱啊，的分别。那么由这个散乱的分别这个地方叫做有相闪动啊。这个有呢，是有了过头了啊，它是以有为所缘境啊。我要对治这个有相的执着啊，所以经上说不见有菩萨，好，头一句是实有菩萨，第二句就是不见有菩萨。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印顺老法师解释呢，是遍计所知自性永无有故。菩萨这个遍计所知啊，观察他自己，观察这个遍计所知，是认为是有的，那叫做遍计所知。现在能觉悟了啊，能够明白遍计所知的自性是没有的，这样子啊，就对治了有相的闪动。这个遍计所知这句话呢，我们应该是我们学十大乘论到这里应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一般的说呢，就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我，实在这个我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有相闪动。但是用这个不见有菩萨这句话来对治这个有相闪动，就是不执着有我哈。三增一闪动啊，这个增一闪动啊，这是第三个啊。这个增一闪动是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增一啊，就是指这个指一切法说啊。前两句是对治恶执，下边是对一切法说。在我们呢，没能这样修止观的时候，我们所执着的境界是四意显现。这前面我们学习过了，四意显现就是本来是舍受显示是因缘所有，我们对因缘所有这个地方我们有所执着，就在因缘所有那个地方啊，又出来一个四意显现。这个四意显现呢，本身是毕竟空寂的，但是我们执着它是有，所以变成个增一，叫做增一闪动。我们现在要是通达它是无所有的呢，那就是对治了这个增一闪动了。那么在经上怎么讲的呢？舍自性空这句话，经上说那个自性空，这个自性空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们执着的舍受显应识啊，这个执着的舍受显应识和因缘所有的舍受显应识不一样。因缘所有的舍受显应识还是有体性的，我们执着的舍受显应识是没有体性的啊。如梦中境，如镜中像，它本身是没有的，它是毕竟空的，是体性空的，就自性空，就是所执着的境界的自身本身是一无所有的，所以叫自性空哈。这样子啊，来对治这个增一的闪动。 其实这件事呢，要是我们能明白这个事已显现这句话呢，自然是知道遍计之事自性空的。我们常常这样的思维呀、啊，也就可以修止观了，就能破出去这个争依散动，也能够对治在日常生活里的很多的烦恼，都应该是有效的，能对治这件事啊。要是我们对这个事已显现这句话还不大明白呢，那个这个自性空这个道理还是过不去的。是损减散动啊，这个正因散动啊，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《舍大乘论》是依他起和遍计之还是圆成思，这一切法本来只有啊依他起和圆成思，没有遍计之的。但是我们有正因散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依他起上啊增加了正依散动，就增加了遍计之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现在呀、啊，告诉我们舍是自性空的啊，就破出去这个正依散动。那下面第四个是损减散动啊，损减散动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我们学习了唯识的三自性啊。要把遍计之空掉了是对的，但是啊，空掉了遍计之，连依他起圆成思也空掉了呢，叫做损减散动，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现在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这样子啊，去思维观察呢，叫做损减散动哈。现在是啊，损减的分别呢。这也是一个烦恼啊，我就是在这个怎么样来对治这个虚妄分别呢？就是经上啊，这个般若经上说不由空故，这句话就是对治这个损减散动啊，就是不是不会因为遍计之空了啊，就把依他起圆成思也空掉了，不应该这样子。那就对治这个损减散动了。我们观察我们内心的虚妄分别这一部分是错误的啊。这个依他起和圆成实不是没有，它还是有的。是这样子呢，就对治了这个损减的散动啊。这个。依他起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因缘所有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是有的，但是不像我们心里面执着的那样有哈、所以不应该损减去，应该还要保留着一部分。下边是第五个依性散动，这依性散动怎么讲呢？就是去掉了遍计之这一部分啊，我们执着一切法是真实有的这一部分我们去掉它，还剩下来呀就是依他起的缘起有和缘成思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呢，我们现在执着这个依他起和缘成思是一，他们两个统一了啊，这样子也是不对的，所以叫依性散动也是不对的哈，也是错误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说依他起就是圆成思是错误的呢？依他起是有为法，是有生有灭的，这个圆成思是无为法，你是常住的，你说他们两个是一，那当然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合道理哈。所以这个法与法性呢，不能说它是一啊、哦，这个因缘生法和法的体性是毕竟空的，他们两个不能统一啊、哦，不能说是一啊、哦。那么这叫做一性散动，我们知道它是一，这是个错误的。所以为了对治这一件事啊，对治这个错误呢，所以叫舍空非舍。这个《般若波罗蜜经》上啊，就说 这句话，舍空非舍啊，这个非舍，这个舍就是缘起的一切法，嗯，这个舍空就是缘成实，舍空和缘起的舍法，他们不是一个啊。这句话你就能对治了这个一性三动，嗯，也就是缘成实不是一他体，嗯。下面是第六个异性三动，这个异性三动。就是依他起和缘成实啊，各有各的体性，他们互相没有关系。我们要这样子啊理解，就叫做异性三动，那也是也是一种错误啊，叫异性三动。这个异性三动啊，这个我们先从这个依他起和缘成实来说啊。这个执照这依他起和缘成实啊，他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截然不同的，这是不对的地方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缘成实啊，是怎么叫做缘成实呢？就是在依他起这里远离了变依执的意，叫做缘成实。嗯，在依他起上啊，没有变依执的执照。那个空性叫做缘成实，所以缘成实不能够啊和依他起分离，分离了缘成实不能成就了，不能成立了，嗯，所以啊这异性三动是不对的，用这个来破除这个异性三动。这个第二个说法啊，第二个说法就是缘成实和变依执的关系啊，这个缘成实啊，怎么叫做缘成实呢？就是变依执的空性啊，就是缘成实，所以也不能够啊说是和变依执没有关系啊。所以你说变依执和缘成实是异性也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经里面讲啊。就是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嗯，也是，所以不能就是破除了这个异性的三动。这个第七哈，自性三动，前边这个一性异性啊，是就是三性互相的关系啊，我们理解的不对哈，现在是分开单独说自性三动，就是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舍受显示一切法，舍有舍的自性，声音有声音的自性，我们这样看法呢也是不对的啊，也是需要分别的，嗯。那么在经上讲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也就是经上说呢，是说经上说的是啊。此但有名谓之为舍啊，此但有名谓之为舍，此但有名谓之为生，就是这变即执，执着这一切法的舍，执着这一切法的声音呢，所执的这是舍生的一切法，但有名字而已，没有真实的体性的，嗯，这样子来破这个自性三动啊。八是差别三动。差别闪动呢，就是我们观这一切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法有生有灭，有眼有净的差别，我们这样执着呢，那叫做差别闪动。现在观察这一切法都是无生无灭无眼无净的，所以就破了这个差别的闪动。就如名取义闪动，如名取义三动啊，就是每一法都有它的名字啊，有立出来的名字，名字里边呢有所全显的义，所以每一个名字啊，我们推度思维观察名中所全显的义，就是如名取义三动。在经里面说呢，是啊，是假立克明，别别于法而起分别。每一切法原来是没有名字， 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内心的分别的方便呢，假立一个名字，啊，那么这样子，啊，这个名字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它也不应该有真实意，所以我们如名取义就不对了。是如意取名闪动，这是第十个啊，就是我们听到啊，听人家讲解一件事啊，我们就推测那件事应该有什么什么样的名字，这样子去分别执着你，这也是闪动啊，这也是烦恼。应该知道那个名字是假立的名字啊，假立。假立刻名随起言说啊，经常是这么说。假立的名字里边也没有真实意啊，所以不应该如意取名闪动。那么这是啊，说这个十种闪动分别的这个相貌。为对治此十种闪动，一切般若波罗蜜多中说无分别智啊。我们的确是有这么多的啊执着，这么多的分别，那么我们为了对治，就是灭除去这十种闪动的分别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中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，就是无分别智啊。这一段的般若波罗蜜经主要就是说无分别智，我们学习无分别智，灭出去的四种闪动，就是真能灭出去四种闪动的，就唯有无分别智啊。如是所智能智，应知具舍般若波罗蜜多义啊。如是就是前面所说的，说的所智的四种闪动分别，能智的呀，啊，这个般若的智慧，有所智，有能智啊。我们学习的般若波罗蜜的无分别智，就能灭除这十种的烦恼哈。这个所智能智，应知具舍般若波罗蜜多，它里边的要义都含摄在这里边了。这是第四大科变品类啊，说完了。下边第五科说这个防难哈。这一科里面分三科，第一科是一门无别难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难，要有一门依他起自性，有三自性，云何三自性不成无分别啊？这一门无别难怎么讲呢？就是一门，我们已经解释过啊，就是不同的观点啊，用不同的观点呢来解释这个道理。那么在一个依他起上面呢，有不同的观点，说它是依他起，又说它是遍计执，又说它是缘成实。我们这么解释以后，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难哈，就是同是依他起呀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别呢？哈，就是一门无别难哈，要有一门依他起自性，要有不同的观点呢来解释依他起自性，它有三自性啊，就变成了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哈。云何三自性不成无差别？既然是同时在依他起上说，那样是说这个三自性，怎么不能混而为一，变成个无差别的呢？这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哈。下边那么就是解释啊，解释分三科，第一科成依他起分两科，第一科标要有一门成依他起。前边解释的时候啊，是有不同的观点呢，什么不同的观点呢？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的熏习，由熏习种子才生体。依他起怎么有的呢？由熏习的种子而现起的依他起，这叫做成依他起啊。不计由此生遍计所执，即缘成实啊。不是计由此 这个种子的熏习而成为遍计所知，而成为圆成实体，所以他们不能混而为一。好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要有一门成遍计所知，不计由此生依他起即圆成实。好，是要是由于不同的意见呢，那么成遍计所知啊，那个地方说出两个理由，一个遍计所缘相，一个遍计所遍计啊。这个依他起呀、啊，是这个第六意识的所缘相，同时呢也遍计这个依他起，这样子依他起就成了遍计之了，遍计所知啊。不计由此成依他起即圆成实，不是就由这个理由啊说他是依他起，也不是用这个理由说他成圆成实的，所以不能混而为一啊。要有一门成圆成实，是要有不同的观点呢、啊，就是遍计执毕竟不如是有这句话啊，就是在。我们的依他起上面，在舍受显行识上面，眼耳鼻舌身意上啊，做种种的执着，执着是那有恶执，有种种的法执，而这些执着呢，是在舍受显行上是没有的，是没有这些执着的。就这样子成立呀、啊，毕竟不如是有，所以叫做圆成实啊。不计由此成依他起即遍计执，不是用这个理由啊。说他是依他起，也不是用这个理由说他是遍计执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他不会混而为一。好，我不会这样子。那这是啊，这是第五科啊，第四科是遍品类，第五科是十方难，解十方难。这文相啊。前面说的十种闪动啊、哦，十种分别，这个地方变防难，其中主要的一点呢，就是遍计执是不如是有，也主要是这一点，就是啊唯识无义这句话，要能明白这一句话呢，这个文解不是很难，就能通达过去。但是这个唯识无义前面有很大一段文解释这个，我希望各位同学常常温习那一段文。就会明白这个唯识无义的道理，你常常的读那个文，常常的思维啊，你就会明白。如果那个文你不常读的话呢，那个义也未必就会明白，不明白了啊，那等于是没有学习这个舍大乘论了。这是我就准备到这里哈，我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哈，这个有的同学给我一张纸，我没有带来哈，我记住其中前面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曾经上一次讲，曾经说修唯识观呢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，观这个所缘境是四依显现。是空无所有的，就是所缘境是四依显现，空无所有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是观能源的心，心是啊有了别性，它能够做种种分别。观察这个心呢，是需要分别，啊，需要分别这句话呢，就否定了心的分别，就是分别的不对。本来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是毕竟空的。我们的心呢，执着是有，所以我们这个心是不对的，啊，是错误了。这是第二个阶段，观察这个心是需要分别。第三个阶段呢，观察什么？观察这个智慧不可得。我们的想法呢，因为心是能观的，啊，境界是所观的。观察心不可得，这件事就是做完了，实在不是。我们的心是颠倒迷惑的，只有学习了舍大乘论的佛说的法门，我们有点文思的智慧，用这个智慧来观呢，四依显现是毕竟空的， 用这个智慧来观察这个虚妄分别心呢，也是空无所有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所观的一个实境，一个心都是不可得。这个能观的智慧还在这里，现在观察智慧也是不可得的。这是第三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，这时候能所都寂灭了，就入于无分别境界。要是你的无所得的智慧成就了，无分别智慧成就了呢，那就是得圣道了。这个三个次第这么解释。那个文章啊，那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误会了第三次的观察，不知道他是文思的智慧。要是修止观的时候最后成功了，那是无分别智的境界，应该是这么解释。好，这里有一位啊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哈，神通变现呢，是否为阿赖耶识种子所现？神通的变现呢，是你要得了禅定，得了禅定以后又要修神通，神通才能现出来，是这样的。你这样的修行的时候，当然也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寻成种子了。有种子现行了，你就会现出神通来。其中还要有一个作意心所，你现神通的时候，你没有作意心所，这个神通还不能现的。所以是否为阿赖耶识种子所现，当然是这么说哈。没有禅定的人呢，所产生的特异功能，和有禅定的人所引发出来的神通有何异同？这个没有禅定的人呢，他能产生出来特异功能的，特异功能没有禅定的人，他可能前生啊有过栽培，所以今生啊没有经过修行啊，他有特异功能。当然那就他没有禅定，所以和有禅定的人所引发出来的神通是不同的。有禅定的人呢，当然你要有舍戒是禅。无舍戒的是空定不能发神通啊，要舍戒是禅才能发神通，还要经过修行啊，经过修行得了禅定，还要修禅定，你成就了，那他现出来神通啊，有错误的时候不多。有神通的人真实是得到舍戒定而又修神通，这样有神通的人呢，也有时候会有错误，但是啊，也有很多的不错误。这个特异功能是很微小的境界，那不能和有神通的人相比的。大智的论说，诸神通因力故，能变化诸物，天龙鬼神等得生报力，故能变化诸物；舍戒生报修定力，故能变化诸物。是的，是这样情形。所谓的变化也是由阿赖耶识种子变化出来，为实无异的影像啊。这个和我们一般的为实无异，我们没有神通啊，我们需要分别，这是为实无异啊。这个有神通的人呢，有神通的人所变化的东西也是看他的程度。也有那种情形，为时无也是这样子，但是也有时候不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呀，这个我们就说我们的身体吧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是我们过去的业力，也是熏成了阿赖耶识种子啊，但是它现出来果报来，现出这个果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这个分别心呢，你或者有分别或者无分别，这个身体还在这里。要是我们呢现神通，或者你心里面呢，我们现在没有得禅定，我们现在心里面呢分别，说现在这屋子里有条龙，你心里这样想，但是别人看不见有龙，那么这样呢就是为时无异。我们现在说这屋子里有条龙啊， 是为时为意啊，你自己闭上眼睛可以这么想，但是只是内心的分别，实在之物里没有龙。但是要是有了神通的人呢，神通他要现在神通的时候，别人也可能看见有神通，有一条龙的。所以是也虽然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可是不一样，情形不同，情形不一样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说也是由阿赖耶识种子变化出来，为时无异的，是为时无异，但是还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有一点不同。我们这个身体也可以说是为时无异，但是和我们一时的需要分别不一样。为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地方啊，不但是有内心的虚妄分别，同时还有业力，所以不一样，它没有的差别。要是我们自己呀、啊、得了禅定，修了神通的时候呢，那这个身我们能表示出来。我们说这个身体没有，别人就不能看见。那你的神通要是达到这个程度，也会有这样的境界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啊，《大智的论》又说：“如化人呢、啊，无生老病死，无苦无乐，宜于人生。依是故，空无实，一切法已如是，皆无生如灭。依是故说诸法如化。”问题：如果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的四意显现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那么经中描述的诸佛世界、阿弥陀佛国其实也是实所变现，无真实意。也是的，佛的世界，我们住的世界也是一样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都是不真实。但是这个地方有的业力的不同，你还有这个事情。阿弥陀佛国其实也都是实所变现，无真实意。虽然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，也是以阿弥陀佛为主。但是其他的呀，阿弥陀佛国住在阿弥陀佛国的人也有份的，应该是这么说哈。虽然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实现的，但我们凡夫要能信心愿心具足，一心念佛，或者如实观想成就，就是修止观成就了。命中之后啊，阿赖耶识便能投生到心所欲往的诸佛国土。我们汉传佛教的情形是的确是一种啊，真是不应该，不知道你怎么说才合适。我们汉传佛教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提倡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就这样的愿意成阿弥陀佛国，当然是也有力量。可是你说和得了定的人，得念佛三昧的人求生阿弥陀佛不一样。他得了念佛三昧，当然这个念佛三昧呀，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念佛三昧。我说这个人呢，一坐七天，他得了三昧了，那就不一定的，不是一定的。我们从经论上的说法呢，你一定要得了所界四禅，得了世界所界四禅里面呢，你又能修止观呢，这时候可以称之为三昧。可以是这样子念阿弥陀佛，你有这样的三昧大阿弥陀佛，那力量不同。和我们呢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没得念佛三昧的人，那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上面说，你这说，但我们凡夫要能信愿心具足，一心念佛，或者如实观想成就。我因为这种人非常少，能观想成就的人很少，因为没有人提倡这件事，只是提倡念阿弥陀名号嘛。你想要修观呢、啊、如实观想怎么观想，多数是迷迷糊糊的呀。所以你能往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国的呀、啊、显现也有你一点的，你的力量很小，很小的，你不能和那个得念佛三昧的人相比的。命中之后，阿赖耶识便能投生到心所欲往的诸佛国土。这里边一定要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才可以，不然你去不了，你的力量不够。你应该这么说，好。 因此与其说诸佛世界是诸佛菩萨的慈悲愿力所成的，可不可以换另一种讲法，那是凡夫为识所变现而成？不能这么说，你的功德不够。就像啊，你和那一个大有钱的人做朋友啊，那大有钱的人请你到他家去吃一顿饭呢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可以多住几天，他也同意。但是啊，这种人到了阿弥陀佛国，还要接受阿弥陀佛国的教导。你慢慢慢慢呢，你的由散乱而寂静而禅定啊，由有漏而无漏，慢慢的修行啊，你才能算是正式的算是阿弥陀佛国的一份资料，应该这么说。好，既然是识所变，那也就是四义显现的境界，这说的对。但是那个四义显现不是你呀、啊，那是阿弥陀佛的境界。所以不管是如上面大智论说的化缘无生老病死，或者是我们真言有生老病死，或是生到诸佛世界皆无生诸灭，以是故说诸法如化，皆无生诸灭。实在这一切都是有为法，都是有刹那刹那生灭的。我们理论上说是无生诸灭，但是你没到那个程度。诸法如化是对的，这也不是你能到那个程度的。你只是散乱心念阿弥陀佛，临终的时候没有散乱呢，所以这时候阿弥陀佛能接你去。你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你能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？为实无异，观一切法皆是事已显现。那么如何将因果与缘起汇入为实道理之中？因果缘起就是为实无异，就是这样子。当然这里面有定慧，和我们需要分别，需要分别的时候是散乱的境界，没有定慧，和有定慧的为实无异不一样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一门无别难里边讲到的这个成依他起，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想要请问说，若有一门成依他起，不及有此成片计所执及言成时，那这个片计所执就是我们这个第六世的这个分别，这个希望分别心呢，是不是也要有种子才能起现行？
是的。
那这个譬如说圣人他要言这个真如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要有种子才能起现行？
是的。
所以他前面说到说由这个一门成依他起，他是说依他心起种子成故，那为什么他这边他讲说不能成不及由此成片计所知及言成死？
这个依他起是由种子生的吗？这个遍计执是这文上是说他是以依他起为所缘相，为所遍计，所以叫做遍计所知。没有说是由种子，由种子说是成依他起。
对，那
他是用这个意思的来解释什么叫做依他起。如果也用种子去解释这个遍计执，那么就是变成一回事了。现在说遍计所知啊，是由意识的执着心成为遍计所知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认识这个是个错误，执着是个错误，它的目的告诉我们呢，这是个错误，你要是断灭这个执着。如果也用啊和依他起相同的解释，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，那就没有简别了。
这个是他前面那个施舍案例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来案例这样子的，
是
依他起这种三字性。
是有一门的案例，这个案例依他起的理由不同于遍计所知，也不同于缘成时。
可是如果由刚才学生所讲的这样子的，就是说这个希望分别也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，那言成时呢，你要也是圣人他去言真如，也是要种子起现行。
是是的。
那这变成说，
但是那个时候不名为阿赖耶识了，都是由种子的关系。你这个 你能够啊通达这个圆成时啊，是就是遍及直地永无所有，但这是智慧，和那个执着不同。虽然都是种子，但是有眼悟的种子，有清净的种子，依他起的种子和遍及的种子都是眼悟的，但是圆成时是清净的，是有差别的。就是在这个解释上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圆成时我们要成就，不能消灭，这个遍及之是需要消灭的，这里有这个差别，在解释上显示出来啊，我们什么地方应该努力成就，什么地方应该努力的消除，有这样的差别。如果你完全都是说是阿赖耶识种子现行，那就没有这个简洁的意思了。
那另外一种说法可不可以这样子讲，就是说这个杂染的依他起名遍及直，清净的依他起名圆成实，这样子的说法可以吗？
这样能对了一半，因为圆成实是无为法，依他起是有为法，他们不是相继的，他们不是一件事。这个依他起呀、啊，是我们的果报，这个遍及直是创造果报的罪过罪因。我们有遍及直这样的生口意有所表示，什么完全都是遍及直，这样就熏成种子，将来由这个种子成显现我们的果报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要改变了遍及直呢，依他起也就改变了。
因为刚才讲到说这个圆成实它是无为法，那这个依他起它是有为法，那是因缘所生法。可是这个无为法呢，也是要由人来去言它，你这个才有办法发生它的所谓无分别之出来。如果这个圣人他不去言这个无为法，无为法只是就是在那边，它只是一个法性，它就是存在在那边，它也是要透过因缘所生法才能够成立这个所谓的无分别智。
是的。
所以清净的依他起不能名为圆成实，可是也是要透过言这个圆成实才有办法成立所谓清净的依他起啊。
是的，是这样。这个清净依他起也是自己努力成就的，你不努力，这个清净的无分别智不能成就，但是成就了才能见到圆成实，你没有见到圆成实，也就是你的无分别智没成就。
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弟子听有一个法师呢，他在讲说，这个圆成实呢，就是这个圣人的无垢事呢，转变成真如，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就是跟我们所学习的不一样。可是外面有蛮多法师讲为师的时候讲到圆成时都是这样的说法。
因多少是一回事哈，因多好像有力量，但是圆成时是无为法，不是你能造成的，你所能努力成就的是无分别智，有了无分别智呢，才能够与圆成时相应，才能够圣道。我们所努力的是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是有为法，你要努力的成就。圆成实是无为法，不是我们创造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那个相分跟见分那个地方哈，就是这个智大乘里边讲的这个相分呢，是指这个外面的这个外境，就是一切的这个六尘嘛哈。那一般我们所认识到的第六识的相分，我以前的观念以为是说这个相分是第六识起了这个相以后，起到心里的这个相才是相分，而不是外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共相。
你说的对，就是这个实地所缘缘亲所缘缘是他的相分，他不能直接的圆到那个依他起，不能。如果直接的能圆到依他起，那不是为实了。为实的意思就是啊，这个实圆一切境界的时候，是自己变出来一个境界为自己的所缘缘。
所以四大乘里面
讲的，所以那个事一显现就是这么回事儿。 如果你直接去圆那个一他体，就没有事意显现的，那不符合唯识意。
师父这边
因为要熟读，把这个色大乘论你熟熟的读，你就会得到它的原意。不熟读啊不行。任何人的对唯识的解释啊，也还是要与唯识的书契合。如果你为同唯识的原意不符合，虽然是人多，人多也可能你相信吧。
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片寂值的这个示意显现呢，也是种子起现行，可以这样子说吗？
可以分两部分，分两部分，一部分示意显现是也是种子起现行。但是有一部分就是你的心这样的分别，它不是有真实的体性的。那这个示意显现有两部分，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这个依他起呀、啊，我们的识去缘依他起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变现出来一个，这个依他起是种子变现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示意显现没有依他起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能有示意显现，还不能的。你这个缘这个依他起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，变出来示意显现，我们就是看见了这个示意显现，没有看见依他起。
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
所以示意显现本身呢，本身是示意显现，就是不是有真实体性的。
就前面讲的这个烦恼杂染，这个成立阿赖耶识的时候烦恼杂染不成，他也是讲说这个烦恼跟随烦恼就是无始劫来这种串习的这种种子。那现在这个示意显现呢，也是要透过我们的这种片寂，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才能够起现行嘛。
是是的。
那这个也是无始劫来所串习的种子，因为你一直以为它是真实的，所以无始劫来新修的这种种子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，很就是说可以讲说自然而然，这个示意显现就是这样出来，根本你都不用透过第二念，你第一念出来的时候你就认为它就是真实的了，因为都一直在梦里边啊。
是的，我们呢没能修唯识观呢，不知道示意显现是假的，不知道。要是你实时的这样的修观呢，你就会知道。
就算我们修唯识观，也是要，就是它那个力量要，这个种子欣喜的力量要
强
到那个程度，也才有办法所谓的种子起现行。这个就是说有办法去认，就是说一接触到外境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这个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就知道它是假的，它是如幻如化的。
是的。
阿弥陀佛。
这个示意显现是所缘境。你在示意显现上起分别心，这个分别心是种子起现行。
院长慈悲，我想请就是，上次北院那个如观法师问的那个示意显现，就是说我们凡夫跟圣人都有示意显现，这个地方我有一点不明白，就是说一般我们说阿罗汉，他已经成就圣人，他在面对我们一般的生活境界的时候，他看到一棵树，他也知道这是一棵树，只是说圣人他对这一棵树他知道如幻如化，那我们凡夫他执着这一棵树是真实的，所以我在这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，请院长再开示。这
你什么地方不清楚？
就是说院长是说圣人不是示意显现，我记得上次的回答是说圣人没有示意显现这一部分。
圣人呢没有遍寂值，
对对，
就是不执着示意显现是真的。
对，
这个和凡夫不同，
但是他是有示意显现的。
有示意显现，但是不执着。
对，
和我们凡夫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凡夫执着，执着这个示意显现是真的，是真实的。
但是
圣人不执着是真实的，是这个地方不同。
但是他还是就是有事意显现嘛，
有事意显现，
就在这个阶段他是以，
因为他这个识啊，这个眼跟这个识啊，自然是把外边的境界显现出来，显现出来这个境界不是就是那个境界，不是依他起的境界，但是圣人知道这是假的，这是空无所有的。我们凡夫不同于圣人的地方，就是执着是真实的。
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唯识无义，那我们在讲我们修唯识观，就是说那个所分别的境界都是没有的，然后就是我这一念的希望分别，那这个所分别的境界是没有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去把它这个境界认为它是空的。
我们修唯识观的时候，就按照这个事已显现这句话的次第，这样去思维，不要只是说没有，这样说不行，这样没有力量，你还是得要思维呀、这个事已显现的缘起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发出来这个识，接触一些境界的时候，就出来一个事已显现。而这个事已显现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就是梦中境，如镜中的影像似的，像水里那个影像似的，它没有体性。
嗯，
要这样思维。
嗯，因为我
你这样思维呀、它没有体性，但只是我本身看见了这个事已显现，要符合事实这样去思维。而这个看见呢，这个事已显现，而事已显现的本身是一无所有的，你要这样思维，常常这样思维，常常思维的时候呢，你日常的生活的所遇见的一些境界，你也立刻会知道出事已显现，就不知道是真是有，就能调伏烦恼。
在调伏烦恼这一方面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我们只要是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修唯识无义，那我们出来经行，然后看到房子旁边有一把火在烧了，那我专心的思维唯识无义，它是我事意显现，所以我不可能会有第二个念头去说我要救火，好，我要去的，在这一方面，可能在生活上我就觉得有一点困难。
那这个困难就是我不去救火，
就
是
说
是
他只在于处理烦恼方面可以这样做，但是生活上我们当然是可以说哦，他事意显现，这是就是说我不去处理，就是说他要对治我个人的是执着，我不执着这个是真实的。可是假如是说我现在生活上我面对到这个情境的时候，我是很难有第二个念头要去做第二个步骤，就是说哦，这个火是有危险的，那我应该去救火。
这也是事意显现。
可是事意显现，但是
其实这件事和拿刀杀人一样。也是事已显现，那你这样这个事情过去以后，它也有因果关系，你还是事已显现。
可是问题就是说，
所以这事已显现这个地方啊，你就要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
是，
但是不真实它有因果关系。
我现在就是说我要提的就是说，它唯识无义在事已显现这一部分，就是说我们在专精思维哈，事已显现这个部分，它好像跟我现在面对的依他起似乎就是隔绝了。我们要，假如说我现在
不隔绝，不能隔绝，没有依他起，事意显现也没有。
不，我现在我知道是，当然是事意显现是由依他起来的嘛。
啊。
那但是我意思说，在我修唯识观的时候，我是把依他起跟这个事意显现决然分开，因为你没有第二念去说我要救火。
应该有第二念。
那时候你就已经那时候就是你已经离开唯识无义了。
不是，那也是事已显现，救火也是事已显现，不救火也是事已显现，乃至到地狱去也是事已显现，到天堂去还是事已显现，不只是当时的分别心事已显现，以前以后都是事已显现。
我在想，
你要应该呀，还是要多分别，也应该多多讨论。多多的讨论这件事，多多的讨论呢，能有可能使令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一点。
假如我们这个唯识无意，就是说我很专精的在思维这个时候，我事实上是不会有第二个念头。我现在意思说，我的四意显现，就是
我
现在，我
因为你有实际上有一百个念头都可以，因为不是修止，这是修观，应该多思维，这是修观，而不是修止。修止的时候，尽量的心无分别住。修观不是，修观要多思维。
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说，对他这边就是他比较容易让我们说哦，他是没有的啊，我们不要去他是不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就会专心在这个层次上，所以你不会有在第二个念头去说他是。
你这个事儿你要分也是智慧，你看呐，别说是现在来个人，我打他一拳头，那是四意显现，那我就打他一拳头吧。那这是不可以的呀，你这通通都是四意显现，只要经过你内心的思维观察思维的时候，通通都是四意显现啊。你去做，你去在那修止观也是四意显现，你在那里希望分别同意的吵架也是四意显现。
对，那四意显现你就
所以你这个地方不要只有一念两念，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观察，应该这样，不要说我没有第二念，不对的，要有多念。